来到青春藏书阁，我是小兔书房兔妈。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非常的特别，它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我们以往所看到的介绍过的小说，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就是它是非虚构的。而这一个非虚构的内容是来自于中小学校园，所以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呢？我们来请我们今天的资深小读者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大家好，我是陈亦凡。
好，凡凡，那你今天这本书其实应该是放置在小兔书房的书架上，然后在偶然的一个机会里，凡凡就自己去看到了这本书，然后就看了翻阅了一下，就觉得这本书非常的有趣，然后他就建议兔妈说：“兔妈，兔妈，那我们可以来聊这本书吗？”我说：“这本书，就让我就是有一点不知如何开始了解。所以呢，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来，跟凡凡来聊一聊这个非虚构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先来问看看凡凡，为什么当初你会极力推荐我一定要来看这本书呢？”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的故事非常有趣，而且只要我看到这本书，我就会联想到我同学或者是我同学的同学的安心班之类发生过的事。
哦，所以里头这本书它其实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个案，它分了好几个章节。那这一个作者呢，他运用他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处理的过程，所以就是把一些中小学生很常在校园里面很常会被看见的，会被处理的，或者可能学校要忙着去跟家长沟通的事情，都放置在这本书里头，所以会引发凡凡很大很大的一个对书的这个好奇，然后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有一些联想。那凡凡，这本书到底是什么书啊？
只是开玩笑竟然变被告
二，因为它是第二集。那这本书它的副标题是中小学生和老师家长都需要的法律自保课，作者是吉官，也就是少年调查保护官吉静茹所写的。那这本书为什么很有趣？其实我是从第一集就有 follow 到这本书，然后就觉得他所写的真的是好真实哦，然后好像也在校园当中并不会有一堂课来跟孩子们谈说要怎么来自保或者是避免触法的这件事情。所以他的书的一个编排的方式，他都是从实际机关他的处理的案例当中所发想出来的，然后会连接一些法条，所以你不会读起来很无聊。不然如果只是法条啊就很无聊，但是他不是，他是先透过真实的故事，然后这些青少年或是这些中小学生的一些个案，然后他们是怎么处理，后来呢他们有可能在一个不自觉就触发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意识底下，那机关就会在法条的部分提醒大家说，哦，这样子的行为有可能已经触犯了什么样的法条，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的读者就可以，尤其是家长，然后就会好像就要小心一点点，就比较能够有意识的去避开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不小心触法的一个危险。好，那我们先来请凡凡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里面的画面，或者是你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什么样的事件呢？
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就是一个女生跟一个另外一个她的朋友吵架，然后呢她就去找她的朋友二号，她就说以前那个商人都会放什么硼砂，然后呢让她那个让虾皮不要变黑，或者是放在贡丸里面，然后呢她就想说在水里面加那种药，她就去药房买来，然后呢加进水面，她给她喝。然后呢？结果
是给同学喝吗？
对，给那个他吵架的同学喝。
OK， 嗨。
然后呢？结果就是他喝了之后，第一次喝没有什么事。然后呢？那个跟他吵架的女生就很生气，都要把整包都倒了进去。然后结果隔天呢，那个女生就没有来学校。然后呢？结果那个跟他吵架的女生好像都疯掉之类的，他就说：“ 他就去跟他们的同学二号说，我跟你说，如果再加三公课效果会更好，说不定就可以去参加他葬礼了。
也就是说这个同学他是拿着那个硼砂去要下毒，但他刚开始他觉得那个只是好玩，
对
对，他并不是要故意置他于死地。
可是他后来有跟他的同学二号说再加三公克就可以去参加他葬礼了。
哦，所以他其实这个部分是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个章节。那这个章节呢就是机关上面给他的标题是意见不合当然要动口也要动手问号所以在这个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起冲突，有时候可能是这种好像小捉弄，比如说我曾经听过，就是比如说啊，就是会把你可能讨厌的人，然后就会把上体育课啊或是干嘛的就把他的衣服或鞋子把他给藏起来，然后就不让人家去穿这个运动鞋，让他赤脚这样。那以前的我们会觉得好像就是开玩笑嘛，有什么不可以，但是现在呀，因为毕竟大家的那个意识发展上面会比较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对于这种开玩笑的性质可能真的就需要去留意的咯。所以刚刚这个事件呢，就是很容易就会以为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所以都觉得那个也没什么。好，比如说我们在新闻事件常常听到的，当我们在跟别人要开玩笑或捉弄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新闻不是说，把那个小朋友的椅子，当他这个小朋友他要坐下去椅子的时候，
然后他就撞到那个他的那个
脊椎
断掉，然后就是下半身就不能动。
对，他下半身可能就瘫痪。那孩子还这么小，这样子个意外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对不对？
可以，只要你不要那么调皮。
对，就是被调皮是一定会有，但是调皮要有个界限，然后
不能做太过火啊。
而且会伤害到别人。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适时的去让同学们或是让家长也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开玩笑其实是很恐怖的。捉弄归捉弄，开玩笑是要有限度的。
像我老师有跟我说，以前有一个小男生很喜欢拿纸笛，然后塞住他孔，一直吹出很尖的声音，然后呢，他就故意跑到别人的耳朵旁边，那叫哔，然后就那个人的耳膜
就破掉了，
然后结果他们就付了很大一笔钱，然后就他们还要一辈子都照顾那个男生。
对，所以这种都是对，都是很日常，可能真的是不小心，你也不是故意的。好，所以在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呢？
有，
好，我来，
就是。我同学的同学告诉我说，他的安亲班就是他有，就是他说他安亲班有一个女生在去上厕所，因为他们安亲班有分男厕跟女厕，
是，
然后就是男厕有一半，女厕也有一半，然后呢，有时候呢，那个同学跟我说有时候男同学就会故意躲在男厕里面吓女同学，可是这次
男同学要躲在女厕吧？
没有，是男厕，因为他们两个是厕所，
只是同
一间排，可是有一半是男厕，一半
是女厕，就同一个门，对不对？同一个门进去，只是一半进去之后，一半分成男生的，一半是分成女生的。就男同学会躲在男厕里头
吓女生，然后结果是这次不是，是有一个女生要去上厕所，
是，
然后结果就突然从男厕里面冲出好几个男生，然后那
天哪，就吓死他了。
然后那好几个男生就是一手拿美工刀，另外一手拿剪刀，然后呢，把那个女生包围，然后呢，就拿剪刀在他们眼睛前面晃来晃去。结果呢，安亲班老师就拿广播器告诉全部人，然后就全部人都知道。然后呢，那些男生还因此受罚。
所以可以想一下，就是反而我们可以想一个画面是，如果这个女同学她因此而被这一个男孩子的剪刀跟那个小刀就这个动作而吓到了，吓到之后她可能反射往后呢一退步，结果一退就可能她的头就滑倒，因为是厕所可能会湿滑，她如果一滑倒
她是包围，她全部在她后队肯定也会被刺到，
对，
她不能动。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是说，如果我们试想一个画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她如果这个女同学她就因此而后退了几步，然后就头就翘到了，如果又湿滑，然后就这样头对刺到了刀，或者是跌倒头部就撞到了，那该怎么办呢？对，是
就就医了。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小， 而且也是刚好这个事件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意外，但是这个行为其实就是不对的，
对，
对吧？
超危险，
对，其实它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除了在校园之外，也就是在孩子所处的补习班呀、安亲班啊，其实都有可能。那也许在校园当中，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会通报家长，家长就会觉得那就是霸凌。那这样子一个霸凌事件呢、啊？其实在校园当中真的是层出不穷的。好，来，凡凡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的老师那时候有说如果呢那天那个被刀下的那个女生是我小孩的话，我一定会把那些男生告到法院去。
对，所以呢可能会去告到法院的一个依据就是可能就是霸凌，或者是说造成了一个人身的攻击。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在校园当中其实非常非常多，都是因为同学们之间的那个分寸拿捏的界限不是太
精准，
对，不是太精准，然后就会玩笑就会开过头啊，有的时候是故意去挑衅对方。但是啊，只要事实发生，只要有同学有家长主张他是霸凌的话，其实通报到学校，学校就一定要处理，
这案件是可以成立的。
对，就是学校一定要处理。那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啊，那有什么呢？那就是小题大做嘛，干嘛把资源浪费在这里呢？不不不，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其实都是在示范给孩子们，让孩子们跟家长知道说，这的事情是不容许，因为只要一点点小差错，孩子就会受到危险。所以这样的部分就是需要被调查，你也不用太觉得说好像小题大做或浪费资源，真的不是这样。好，那刚刚我们有说只要有人主张，难道霸凌就算成立吗？那籍官他的书当中他就有提到，他就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说，所谓的霸凌啊方式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言语、文字、图像、符号、肢体动作、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方式，只要是对他人产生伤害的行为，
或是不舒服，
任何，对，任何一种情况都会成立的。所以像是啊，网络匿名放话的也是其中一种哦。那刚刚那个凡凡所提到的这个躲在厕所当中，它是属于哪一种？肢体动作，对不对？好，所以它其实已经造成了这个霸凌的方式。但是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到的是次数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男同学欺负女同学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频率，它是只有一次偶发事件，还是持续很多次？
那个男同学之前在学校就已经有给那个老师很多不好的印象，那同学跟我说，因为他说那个同学曾经有把其他同学抓到脖子有三条红线，然后把同学眼睛打到淤青。
OK， 所以所谓的一个霸凌的一个次数要成立，就是要持续的，也就是他不如果只有一次，他可能是偶发，那也就是要去判断的是他是需要长期的，而且多次发生的事件，这种就是有可能就会真的就是符合所谓的霸凌事件。那霸凌的手段就很多啊，就是比如像语言啊，好，语言霸凌啊，肢体啊，关系啊，
讲话也算，
当然还有网络啊，反击啊，性霸凌，这个都是。所以霸凌这个事件算是在校园当中最常最常发生的。好，那凡凡你知道现在青少年犯罪啊最多的比例是什么最高，你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是性侵吧。
你是因为最近 MeToo 事件吗？
对。
好，其实根据今年的到比较新的一个统计，大概就五六月的统计哦，各位可以上网站去看那个警察局的网站通报的数据，青少年犯罪，我第一个会直觉就是毒品犯罪是最多的，但是并没有，现在反而最多的高达了26%，也就是四个青少年犯罪犯当中会有四分之一的人，他是会因为的犯罪的一个理由是诈欺，然后第二名才是毒品。好，这个青少年犯罪我觉得不能够太 不能够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跟孩子们讲，所谓的诈欺就是像在网络上直接放话啊，这种也有可能会造成，或者是你在上面卖东西啊，结果又没有付钱啊，或者是你收的人家的钱可是又没有怎么样把货拿出去给别人，这个都算哦，在网络上犯罪的几率，尤其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青少年犯很容易就会踩到这种犯罪的一个触法的一个几率，尤其是在网络世界里面，所以有常常我们就会跟孩子们讲说，现在的网络导致人人犯罪的几率都是均等的，因为大家都是人手一机，变成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不小心就触法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从那个霸凌的事件来提到了这一本书极端的这本书，然后在刚刚又多分享了一个是关于青少年犯罪诈欺的一个部分，那都是因为觉得那也没什么，青少年可能会小孩子会觉得那也没什么啊，我就是晚一点付钱而已啊，我只是晚一点出货而已啊，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已经触法了，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对方他想要提告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立的哦。好，那凡凡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你所看到这本书当中还没有什么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有有一个男生，他出生就是皮肤很白，嘴唇很红，眼睛水汪汪，然后呢大概3岁多到5岁多，那时候很多人都把他当成是女生，然后等他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会有男生很好笑，就会有男生很故意的跑到他面前说，请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呢就是有一次老师在点名的时候点到那个男生，然后呢误以为那个男生是女的，然后就呢爱搞笑同学就比了一个莲花，然后假装害羞
哦，就是捉弄他就对了。
对，然后结果呢，就常常就很多男生都在后面加什么娘炮的大奶嘛，然后呢，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穿泳衣，然后呢，结果呢，那个有一个同学出来搞笑，他就说：“哎呦，那个男生，你的发育比小玉还好哎，小玉你发育不良哦。”然后结果小玉又骂他闭嘴，然后呢结果那个男人就好凶啊，可以像小玉一样勇敢的骂回去，然后当天晚上他就在网络上写了一篇遗书，然后以那个遗书是写说那个男生霸凌他，他跟那个男生说霸凌很不好，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就跳楼自杀，可是虽然有捡回一命，但是却瘫痪。
对，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你都很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伤害，而且这个挽救就是会造成终身的纠葛，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可以避免掉的。因此我个人觉得每一个大人，你在面对孩子的这种青少年或者是校园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再用过去的方式，也就是就我们过往的成长经验来教导我们现在的孩子，毕竟环境不同，然后现在的环境比过往复杂了好几百倍，真的，所以呢，你很难用过往的你自身的经验来跟孩子们说，那到底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又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就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要注意，那个也要注意。所以我个人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买这样子一个书给。变成是你可以自己先，大人可以先看，然后可以让跟孩子一起来分享，或者是说你就买给孩子看也无妨，就变成是一个法律自保书，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作为一个现代生活的校园里头的生存手册，也就是你可以先阅读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知识，你就不用等到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在那边说啊，早知道这样就不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嘛，各位。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概中高年级真的就可以慢慢的建构这样的一个法律知识。好，书是法治教育用书，只是开玩笑竟然变被告， 第二集。好，作者是吉官吉静茹，出版社是三彩文化。目前呢，它有三本，也就是有三集，各位都可以去找书去借，或者是去买都可以。好，以上呢是今天我们青春藏书阁要送给各位的法制用书。好，期待呢下一次能够再跟大家聊聊书籍。好，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感谢。